问你说这个香叫什么，这个香你能说说看它叫什么香，你说就含笑啊，不，我要你说这个香叫什么香，你说我说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其实人间有很多的东西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绘的，因为我们没有创造这个语言来描述它。但是做香水的那些科学家可能他会去用各种不同的分子式当符号来表达这些香的可能的是什么样子的香，他可能可以。可是你要注意的是，它还是有一个现象界共同约定成熟的东西来做语言，可是那边没有，我们从来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描述它的。那既然没有办法描述它，就对它并不了解。那所以它有一段在这部经里跟我们讲一下言说跟意说，就指整个这个本体世界里头有一部分是言说的，有一部分是意说的。但是言说的部分其实还是大部分都是在修行的语言这上头，它当然要言说，可是言说本身却不是你的修行的本身。所以现在你看到这段话它是这么说的，从初得佛到不涅槃以及中间不说一字，不是不说一字，是一个字你也没有办法去叙述它，从成佛到不涅槃那个部分。那这里面呢，除了这个意思之外，你又可以看到另外第二个意义。佛说他说法49年一句也没有说，那这又是怎么个这段话怎么说？他的意思是，虽然我49年都在说法，可是你要注意，我说的这些东西只是为说这个法所用的语言，它不是那个真正修行的本身。你把这个语言听得很好，如果没有去修行，没有去训练自己的心理上的啊，整个精神上的做一点改变，不愿意去变化，那你也没有办法。你不愿意从自己的事里头去转事成智，那你也没有办法。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愿意去转世他自己的心智的时候，那么他在世间里头，他可能在做人、人际关系、思考问题，可能也通通会产生一些困扰。所以他必须要自己愿意去改变，而不是说啊，我想要有好的人缘，佛啊，你给我好的人缘好了。佛马上会摇头说啊，你这个弟子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是谁教你变成这样呢？佛会告诉你，你要有好的人缘，有四个东西，叫做四摄事啊，你要懂得啊，布施，跟别人之间有一些都懂得布施，布施是互相的往来啊，互相的给予布施啊。第二个是啊，这个你要懂得爱语，就是你的语言沟通的方法必须要讲究，力行就是我给你一点方便，我什么事情能考虑到给别人一点方便，例行给别人方便。同事是我能够彼此之间互相从不同彼此的角色互换去想一想，就是他告诉你，你如果要建立好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样说的。可是法告诉我们，听了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我们也可以把它背起来，当作问答题来考，当简答题来解释，或者是用是非题多重选择来选择。可是我们并没有真正产生我们可以跟别人产生好的爱语，我们并没有真正产生布施，我们没有可能也产生，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要跟别人要给别人利行啊，利是啊利益那个利，方便的意思，利行。那我们没有想到说啊，我应该同事是摩甲跟摩乙两个人是同事，那个同事的意思是我们站在对方的立场啊，以同理心来替他想一想，同事其实就是同理的意思啦。所以你看起来啊，在这里你就知道说，第二个意思是说，语言的东西只能他传述了一个道理，可是有没有去做又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有两层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所以现在何故从初得佛到波涅槃以其中不说一字，其实不说一字意思是说连一个字用一个字要去描述它都会有困难的，它不是它的意思。但是呢， 它只不过是我们的工具而已，语言只是我们的工具，而不是那一件事情的本身。有时候啊，这个我们会这样子，会安慰朋友说：“哎呀，你就放下，放心，放下嘛，你不要这么烦恼，好不好嘛？”我们可能这样讲，可是他听了放下以后，他有没有放下呢？他放不下，所以为什么两天要打五次电话给我呢？你是可以了解，真的，我给他讲了半天，他如果没有去实践，一点一点去实践，那就不行。所以第五次的时候，我跟他说了。我说现在老师告诉你一件事情，现在你在哪里？他说我在，现在我在办公室。我说好，你现在把东西放下来，你好好的在你的办公室的附近，你好好去走路，快走30分钟，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会好一点，你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你是不是觉得好一点了。他就行动了，他这次不是用听的讲的啦，也不是只听我这样子给他安慰啦，他真的去行动了。他去走一走，走了30分钟以后，他真的打电话给我，我说你现在觉得好一点没有？他说我现在真的觉得好一点，我走一走的时候就觉得好一点了。我说是嘛，所以你必须去行动。有时候你心情不高兴的时候，你可以换一个东西做做，有时候你可以出去跑一跑，有时候你可以拿一本书来读一读。我劝你，你都要找读几本好书啊，有时候读读经也可以，你得做一点你自己的行动才可以。我不晓得他以后是不是还会再打给我，但我知道人修行是一个行动，你必须自己去行动才可以。那么所以你看再下去啊，那么大会啊，他又问了，他说：“又言如来常在一定，无觉无观。如来常在一定，无觉无观。为什么如来会无觉无观？你们还记得吧？初禅，以前在讲初禅的时候，初禅有五支觉。”观喜乐啊，觉观喜乐一境性有五支，五个支点。你要注意，修初禅的时候有五个觉观喜乐一境性，也就是专注的意思。有四个，有五个要点，有五个很重要的支点，这五个。觉观呢，觉跟观这两项呢，是初禅刚要学初禅的时候需要做的事情。什么叫觉？什么叫观？这很简单嘛。你要打坐的时候要打得好，第一件事情，你现在觉得天气突然间转凉，你是不是感觉到凉了？你如果感觉到凉，是不是应该把穿件衣服穿好？这就是觉，很简单，就是我觉了。第二个是我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我现在开始在数息，我要数息的时候，我如果是从一数到十，然后再从十数回来数到一，可是我第二次第三次数一数以后，我一数数到了80才想过来，哎呦、哦、我怎么数到80来了？那就表示你的念头跑掉了。你那段时间有没有觉？你没有觉，因为你没有觉察到你已经被一个你打妄想的那个念头把你牵走了。就是那一段时间你已经被魔给你牵走了，你还不晓得哦，就要当心那就是那一段时间。所以修禅这件事情是一个绵绵密密的功夫啊，是从一开始学初禅的时候，他的用功的方法就必须要对，就是你从数息里头他就一直下来，然后他断了很快就觉察得到，那叫觉。那什么叫做观呢？今天如果说你受了一点委屈，不管在你办公室里头，在家庭里头，在你的平常上，你受了一点委屈，那就看你受了点委屈的时候你怎么想，那就是你怎么观他。你觉得这个人很可恶，那你就会越看哈，越说我觉得人生这样很没有面子，那你就越来越没有面子，那越想去争回这个面子，那你就可能产生更大的冲突。 那是我们陷入了我们内心里头执着的很深里头来。可是你只要起了一个新的观想，你观的是什么？你观的是啊，这个东西正像是一个练习题一样。如果我在被别人这样子啊，给我一点刺激，给我这么样一个抨击的时候，那我现在如果能够控制得住，表示我的耐力已经很好了。我用了觉，又来了观，感觉到我把它当作是一个我自己的重要的练习。然后我今天没有发作，晚上回在晚上的时候，你在做晚课的时候，做定课的时候，你可以合掌说：“观世音菩萨，今天我有一件事情做得很成功。我本来就要发怒要骂人的，在深呼吸差一点要把它骂出去的时候，然后我起了一个观念上的改变，我观他，观这一件事情，有如一次我自己训练的资粮，就在那一刹那之间，我反而觉得我克服了他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事情。他本来是一个很不好的事，对我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但现在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算是一个我成功的一种资粮。他这个观本身是一个东西，做了一次非常巧妙的转变。观用的多了，尤其是跟唯识的修行，尤其是净土中的修行，念佛法门的修行里头，你要知道是用观用的最多的，用观用的最多的。你知道观无量寿经啊，观无量寿佛经这部经里头的那个十六观，这十六观里头都是观呢、啊、你看当时啊，你看韦提希遭遇到那么样子的哈、啊、先生被儿子软禁了啊，儿子听了坏人的话，然后呢把老爸软禁了。他的母亲韦提希拿着一些东西偷偷的去给他的这个先生呢、啊、给父王吃啊，结果连他自己的母亲也被软禁起来了。所以当时这一位做母亲的人心里面一定非常难过的，所以他当时祈求的是佛陀世尊，你能不能派你的弟子以神通力来帮我吗，让我能够真正能够啊解脱我这个痛苦。其实后来佛自己到的，佛以神通力也就到了。其实什么是神通力，怎么样来的也没有讲清楚怎么来的，但我知道佛是真的是为维提西啊，为他说法的。他当时为他说的是说十六观。那什么是十六观？你心想的极乐世界，第一个是你要了了分明的张目闭目，很清楚的觉得就是那个太阳要西下的那个样子。你要看看，先想想，你想吧。我不晓得各位你的感觉如何，我的感觉，我只要想到太阳西下那段时间，我总觉得无限的好。我不是因为讲说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不是诗人的那种浪漫情怀，不是。我看的是从我年轻开始几乎都要工作，我每天看到太阳要西下的时候，觉得说我辛苦的过了努力的一天，现在夕阳要西下了，那个时候阳光是并不是那么样子的艳，也不会是那么样子的热。那你看着它，像一个悬在空中的鼓，已经快要下去的。他要你看这个，你想想看，当你观要观极乐世界，第一个是观日鼓，而这个日鼓对于一个当时啊。那个时代的人，就现在的人来讲，其实是大家都不愿意去看到太阳要西下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有多好。我有一次，我那么跟这个大学的学务长，我们办研讨会，那么在垦丁啊，吃过这个早一点吃过饭呢，就说我们到海边去吧，然后就到海边。那次这个垦丁那边的海边，哎呀，一伙人在那里觉得好美啊、哦、好美啊、哦、我就找了一个礁岩上头，我把腿一盘，我就坐在那里。 家园旁边底下也有一个人，一位 女教授，她就在我附近，她也坐在那里，所以我不管她，我坐在那里，我自己就坐在那里，我先看着那个日谷，然后我就念佛，然后我就进入定境，觉得无限的好。后来他们都走了，太阳也都下去了，整个的天色不晓得变化多少，就像变化品一样，它变多少了。他们说该回家了，我就从那个这个我坐的那个礁岩上，我就下来了。下来了，这位老师问我，他说你刚刚在做什么？我说我也很好奇，因为你坐在那里，你在干什么？哎，他跟我讲，他说我听到你在念佛。我说是，我念佛，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祷告，而且我在领受上主的恩典。我说了不起，就在那个地方，他能领受到上主的恩典，了不起。我看你念佛念的完全入定，我说海与云其实是一也。啊，我坐在那个地方念佛的时候，我根本不觉得我坐在那个地方，我在那一个刹那之间，我没有了。那个我可能指的，我所指的是指人我的这个我没有了，那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感觉。其实那些东西都是属于观能。我想过，这部经讲完了，就想给各位讲的是讲观经，就是十六观的一些，有你在观门当中，你光讲那个理论，你不觉得这样？它其实很美的。你第一个光是观那个日谷，就让你觉得无限好。嗯，不是只有诗人所讲的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不是，这里面还带有几分悲切跟忧戚。我觉得在观经里头，他不给你这个，他只告诉你你要张目闭目，就是这个只有日谷这个东西，然后从这个日谷开始，你才开始观水观地，才开始这样十六观。其实十六观并不难，十六观并不难啊。那你常常观，你觉得张目闭目，极乐世界就在你的视里头，就在你的视里头。要注意的是，我们修的是唯识，净土是属于唯识，主修是在这个地方的。你不要听了人家禅宗的来跟你批评说，念一声佛，人家在漱口三天，你还在那修十六观。你说对不起，你买你的机票去坐你的飞机吧，我还是坐我的火车。你要懂得法门，对方也就闭口不再来打扰你了。他也知道你绝对是修行已经有一点你自己的理路了。修行的事情，各位，理路很重要，你要抓对它。既然是你要修炼佛，你就得懂得关门。其实说真的，修观门、修念佛、讲观经，讲的最好的是天台家呢。那天台家留下来的观经，所有的观经的注都是天台家注的呢。为什么？天台家是属于空的，它是属于般若门的，但是它的重点还是从这个《楞伽经》这个整个的这个唯识这个地方，它只是修的门在开在这一边，如此而已。它并不，两者并不互相违背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没有什么好争辩的。我们只能够说是互相学习、互相尊敬、互相了解、互相肯定，而不是这个门批评那个门、那个法门啊，那么小看那个法门，这是不对的。所以多少年来啊，我记得很多年前在这个地方开一次是。这个我记得是 印光法师的一个纪念吧。哦，不是，虚云老和尚的一个纪念，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讨论会。这里面呢，就在这里讨论到说，是修有门还是修空门，应该是修净土还是修天台或者是禅宗。我那一次听完了，我也是很有，正好是很有感受的跟讲，我说哈，我是从头开始哈，听到这两个东西哈，我就从来没有起过怀疑说这两个会有冲突，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从来，我可是我看的文献就看了很多，这一门的讲那一门的，那一门的讲这一门的，我啊净土讲禅宗不踏实，禅宗讲净土是老婆禅，我觉得这是有一些爱讲闲话的人的事情。我们要修行，你抓着一门课，最后也通那一门，你看着吧，不要陷入这里面的毛病会比较好。所以既然不陷入这里头，不在文字里头这里抓毛病，那所以中间就不说一字了。所以那当然也就是无觉无观了。因为怎么样，因为你一到了啊，这个如来入一定定慧等值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觉也不需要观了，你已经，他已经超越觉跟观了。因为觉跟观是初禅学者要学的，就是念佛的人其实也要修初禅的啊，因为初禅其实是它是一个很具体的啊，也是属于变化我们自己内在心事的一种方法。那么你看，又言佛事皆是化作啊，那请问，那佛事皆是化作，什么叫佛事？佛事都是化作是什么？你看什么叫做化作？化作就是应化所做的事情。你看921大地震完了，你知道佛教本身是没有什么修家这一类的事情，你知道吗？没有的，没有。可是大地震完了，星云法师到了这个中部去，前面的那几天星云法师还没有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是定和尚哈，是佛光山现在那个这个定和尚哈，他呢去了，然后呢他就这个在那个地方呢给他们念念经咒，然后呢就用水帮他们啊洒净，也很有效啊，尤其是在那个地方要一个一个去抬出这个血淋淋的，要来扁扁这些，其实只有20岁这样子的年轻人，都是部队啊，那都是冲援兵啊，都是去服兵役，都是20出头的小孩子啊。他那个地方去是穿着金服就要抬这个尸体啊，捡着这个尸块啊，要抬出来啊。他看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脸，看的时候的那个表情，你可以了解这些人所受到的惊吓会是什么。好了，可是到了第几天，这些人还觉得心有余悸。星云大师说，那么来，我帮你收经。星云大师变成的感受怕，但是我觉得大师是很肯承担的，这也是一种佛事，这种佛事是应化所做。他这样做，那个所有经给他收一收以后都好了，收完了以后再给他一点哈、哦，这个净水哈、啊，或者是练过这个大悲啊忏的这个大悲水给他们洒一洒。那些士兵们，他说：“师父，你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一罐？”他说：“你一罐就够了。”他说：“我还要一罐。”我说：“好，在哪一罐？”这是应化所做，应化所做，所以做的法会也都是应化所做。 可是你这个地方，各位你要弄清楚，这里在解释这个应化所做的时候，我请你要一定要很细心的去了解为是这个道理。当你诚心诚意去这样做的时候，即佛如佛在，求菩萨如菩萨在，因为是也会应化感应，所以并不是没有这件事情。如果你学到为是，学到最后这个地方，你以为所以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在安慰，当安慰剂而已的时候，那你不是我的弟，你不是我的学生，你也绝不是佛的弟子，因为你所学的东西你走样了。各位你听懂这个地方吗？是这一点的变现，是在做这个法事的同时，因为你的心的自诚其实跟他是感应的，所以母亲为他的小孩子超度的时候，他这个超度的愿力是到的，不是没有到哦，是到。子女为他的父母亲所做的也都到，就是最怕的就是你只拿一点钱什么都不做，那就是你到最后只是你表达了，就是拿一点钱做一点，买一个功德主，就这样子，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我也跟上个星期我也跟佛光山的法师在跟他们谈到为识的智商的时候，我们也谈到这一点来。我说我们要重视这个课题，其实它是在的，所以心是出于一种关怀，它就表现出一种关怀。心对啊，我们在念佛里头，我们心出于自诚，那它自诚啊，你心诚的时候，它就灵了，它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修行修得半桶水，觉得好像也修一修吧，好像也没有也没什么关系吧，你要当心，如果你是这样修净土的时候，化成了，你知道吗？编成了，就是编成，那个是不是化成？编成了，你要注意编地移成，就有你的份，你没有办法进入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个，因为极乐世界是法藏比丘以他的很大的愿力形成的，可是你对他的疑虑你不够，就没有办法进入那个极乐世界里头。那么现在讲到这个地方来，你可以知道说佛法其实讲到这个部分来，就不是说你所谓的说我为识只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心理学不涉及这个部分，可是佛法的唯识论这个事的部分已经涉及到种种精神，也就是这个部分存在的问题，而这个部分通常也就是说一般的所谓灵魂这个部分了。可灵魂就是事，它就是事，不是真的有一个那个东西在，灵魂就是事，事所变现的。那么各个不同的啊，这个在漂流的这些灵体其实都是事。所以各位你们还记得以前我给各位讲的 Swedenborg， 那个是18世纪的啊，瑞典的科学家，他是到了这个老年以后，他才开始会无意中进入了这个灵界灵学，所以他留下了一些东西。我几乎最近我的秘书已经把很多东西都找出来了。最近我还发觉我去讲课的时候，我们还有这个佛弟子跟我讲说有人翻译了出来，现在有一个出版，有一个这个好像是佛教的一个流通处，把其中的一册哈，把它翻译出来。我当时拿了，我又拿给另外一位啊这个佛弟子，我说你们去联系联系，看能不能你们大家也看一看。Swedenborg， 你看他在描述的有一次他进入灵界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灵对他冒着凶光，朝他的方向冒着凶光。他想一想，这一辈子我从来也没有对别人做过什么事情。他很坦然的，他是一个科学家， Swedenborg 是一个科学家，我所了解的他是一个数学家物理学家，他是一个瑞典当时有关的一个技术矿物级那一类的一个啊 这个一个负责的一个人，所以国王后来还给他一个爵位的。他是一个很不，就是在科学上很有成就，到现在瑞典还成立的啊，这个在20世纪的时候，初年的时候，这个瑞典呢还才给他盖了纪念馆来纪念他的。可是他留下来这些东西都是他杂记记下来的。那他就他描述的这一段，他说我没有一生没有什么去伤害或者跟别人跪，怎么有一个灵是对着我冒着凶光？他就看后面有没有，是不是旁边有没有什么灵体，他发现旁边也有一个灵体也在冒凶光，他知道这两个灵体在互相冒凶光，还在瞪眼。他仔细一瞧，他说啊，这两个都是他认识的人，是一对夫妻。他说谁都晓得的，这一对夫妻他们再生的时候，这两个人骄恶一辈子，一直都没有好，非常的骄恶。你看到了这个时候来还是这个样子，那你就可以知道是还是在的。我指的指这个，我今天提这些东西呢，不希望你把这些东西看成说是好像这是一个好像有什么孤魂野鬼啦什么东西来解释这些问题。我希望你要知道这是事所变现的，但是有这个数就有这些东西，所以那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修行越好，这些东西也就越，它对我们也就不会，这种冲突就越来越少。你也要注意这些问题。我很少给各位谈到这个领域里头来，是到这个地方我不可不说。所以虽然我没有参加过战争，但是我至少是在山上长大的。你如果想要见识见识周边有些什么存在的东西也很简单，你就是带个帐篷，不要带电灯，也不要带收音机，什么都不要带，只要带一点吃的把肚子填饱，你晚上就去跑到，不要到哪里了，就到七星山山上就可以了。你找一个地方，你在那个地方你就自己一个人，不可以找伴。你的心开始就变，他就会来跟你，不同等级的东西就跟你，你就会容易有感应。我不觉得这里面有什么，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越是害怕，东西就常常出现。你看了他，你跟他安慰安慰，他也会走掉。你跟他讲我现在没什么东西请你吃，有了我这里有一点糖果你要不要，你把他当朋友他就走了。我会觉得很奇特，这种事情在山上的人是常碰到的啊，晚上睡一睡就会看到，就会有一点这种动静呢。你觉得旁边好像一直有人在那里，那怎么办？你再睡一会儿又觉得好像他已经进来了，你把灯打开什么也没有，那你是什么？他也是一个事的存在体在那里嘛，你不要理他就好了嘛。你只不是不理他，你对他礼貌一点不就好了嘛？你跟他讲说我也是来这里讨一点饭吃的，跟你一样， 你就离我远一点，免得我害怕嘛，他就走了。真的他就是这样子。所以我本来在这里讲经，我从不讲这些东西的，因为到这个地方来你不得不去面对这个课题，因为你有这个课题你才知道，你也不必为这些事情太害怕，不必害怕。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很害怕，如果说去给人家挑完棺材回来又很害怕，你知道吗？因为去给人家挖那个坟穴的时候，墓穴的时候，挖完了以后也会害怕，你知道吗？回来以后都想一想，哎，我的那个草鞋的印，后来不知道有没有把它清除干净。如果那个印还留在那里，还得了？ 好在那些大人都很仔细，但是我认为这本身都是事的变现呢、啊。其实你如果不在乎也不会怎么样，都是事所变现的，回来就会有的人就会出事，就是这个样子啊。对，这些东西呢就已经涉及到，同时也涉及到精神医疗的问题，有些属于心理的精神上的一些毛病都是在这个事的变化里头，整个人都会扭曲的，这是可以了解的。我用一个心理学家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是可以了解人的精神其实事的变化的部分是很多的，当然这个身体也在影响我们的事就是了。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讲了这些哈，那么这个知道呢，这个佛事只是个是化作而已啊。那么诸事呢都是刹那变化的，你只要稍微改变的时候，诸事呢也就跟着改变哈、哦。注意，所以金刚神常随护卫这个事情，你应该是可以了解的。你其实每天都做定课啊、哦，你每天都念佛，其实啊、哦，金刚啊神常随护卫的事情也是真的。可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说，金刚神随哈、哦、这件事情呢，如果是佛的话，他要不要呢？佛根本不需要，但是护法神却自然会帮助他，但佛并不求这个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即有即无的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再下去呢，那么这个讲到所谓的魔极魔业、啊、又谈到了所谓余报这些问题、啊、又那么谈到了这个孙陀利外道你谤佛的问题、啊、空薄哈、啊，佛曾经化缘空薄而回哈，这一类的事情佛还岂止如此，佛到最后要圆寂的时候，最后一次化缘是化到不干净的东西，这个都有，那最后问了一个东西了、哦、在这样子的有种种的业障，云何能够成就一切种子？各位，这个地方是我们在修行里头最核心的课题哦，是我们碰到了种种的这一些障碍，种种的这一些这个魔障之类的东西，我们有种种的不如意，可是我们又怎么样能够啊那么成一切种子呢？要告诉各位的是，当我们超越每一个障碍的时候，都会每一个超越都会转速成智。所以在这个人的要走入到最后要去自证圣智这条路上的时候，是每一个障碍都必须靠你去转速成智才能够化解掉的。所以有一些内心里头的害怕，或有一些那些打鼠结的东西，都因为这样子在第七世那个地方它才转进去，然后才变成情染很深的东西。所以能够就是因为这样才形成一切种子的。那么既已成一切种子，因何不离如是诸过？为什么如果已经佛已经成一切种子了，那他为什么没有离开这些东西呢？不，为什么不离开呢？因为佛他还关心我们呢、啊、佛的佛事还是一切都是化作啊，他还是回来啊。这个部分无论是佛教里头修行是禅这一门也好，念佛这一门也好，天台也好，密也好，其实这一点是一样的，一也这一个答案就是这个答案。你成就了以后还是要，不是只有你成就就好。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去学一件事情，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障碍，我们可能有一些不顺利的地方，我们可能有内心里头有很多不平的之处。要注意的是，这一个一个东西都是在你有生之年，其实它都是一个机会，这个机会这个机缘都是你要想办法去超越这个东西，然后你超越这个东西的时候就才能够转速成智。所以每一个这个东西对我们都并不是不好的。那么你可以知道，有一位哲学家叫叔本华，他我们讲说他叫做悲剧的哲学家，他讲生命就是苦这个问题， 所以苦的这个讨论，后来我再看到 Spinoza 这另外一位啊，我们认为说他是一个非常睿智的一位一个近代的这位哲学家，他呢在对于苦的一个描述上，他也讲了这个问题。其实人生本来，他你只要存在的一天，都一定面对了这些苦跟挑战，而只有你愿意面对这些苦的时候，你才知道享受到生命叫什么东西，否则就不叫做生命。那么苦本身就好像我们在佛法里头所讲，苦是神圣的，所以也只有说我们对于我们的苦不会去挑三煮四的时候，而我们反而愿意去接受他，认为我能够越过这个苦，那我就能够越接近的去看到了那个助正胜助的那一部分的时候，那我们会把苦当作我们生命现象的自然表现的一部分，而且它变得神圣起来，而吃这个苦以及面对这些苦难，成为一个我们不足以为惧的一种力量。这个时候，一个人的人我就不会是那么脆弱，如果还在的话，这个时候的法我就不会觉得我需要去执着一个法我，然后人我与法我就比较容易解体，就容易解脱出来。其实真正最后的解脱，我们要去看的，所以涅槃的意思，大圣的涅槃指的是指这个部分的涅槃。这是一个心灵世界里头，大家你回去仔细去想想。我知道哲学界里头也在讨论这件事情，心理学领域里头在治疗学上也是在讨论这件事情，佛法里头他本来在成佛之道里头也是一样要去面对这个课题的。所以这一段这一品经，你回去你要把它再把它读一读。我讲的这一品经就是从我只念了它的题目，但是我答的解释的就是从后面的经文回首回过来跟你解释的，你再去把它读一读，你就会很清楚了。这个下个星期我们把这部经从头到尾，因为再下去的一品是断食肉品，它你是知道的，断食肉这个道理很简单，经文很长，但是我要一讲你也就懂。断食肉的问题涉及到少分跟满分啊的问题，就是从少分界到多分界到满分界的问题啊。但是这部经里头他告诉你就是要断食啊，这个众生肉。不过断食众生肉这件事情到了龙树菩萨啊，那么他在写这个大智度论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这个东西出来。那这部经里头也提到说，将来有一个玄机，有这么一位龙树菩萨会出现，会为他写这个东西。所以这个部分呢，他这个谈到断食肉，你不能全部都断，但是我至少劝你少吃啊，少吃对你也有好处，要不然吃那么多干什么啊，少吃一点，那么可以少吃就少吃，那么最后就剩下一个陀罗尼。所以这一部经到这个地方已经他在收尾了，已经收起来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给各位讲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把它做一个总复习。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